火化仪式上的法语甘露。2019年5月27日，泰国斯拉查考定寺。要觉知自己，别走神。那些坐在外面的人也可以坐到里面来，谁想坐进来就坐进来吧，里面有很多空地。别抢，别抢，那边也可以。好了，大家要坐得舒服些，想要盘腿而坐也是可以的。在讲法时有空位是不划算的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是为了参加阿紫的火化仪式。在他死前的星期五，有几个中国人来到寺庙。龙波指导的时候，他还在一旁翻译，但三四天后他就过世了。当一个好人去世时，大家都会觉得惋惜。他并不是泰国人，他来自中国，但他待在泰国是为了协助佛法的传播。他利益了非常多的人，而且他非常可爱和值得尊重。来参加葬礼的泰国人非常多，没有人邀请他们，他们都是自发前来的。某些葬礼来参与的人数也许更多，比如那些高官富豪死了，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人去参加。但阿紫只是个普通人，只是一位普通的修行人。来参加他的葬礼的人不多，可来的这些人的内在品质却很高，虽然量不多，质却非常高，几乎全是修行人。他利益了非常多的人，尤其是中国人。他利益了很多人，他帮忙将龙波教导的禅法弘扬出去，他的心地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具备了几个优点。比如，首先他有布施，而且他的布施并非普通的布施，不只是物质方面的付出，因为后者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他是来帮忙法布施的，将法布施出去。他协助这个工作已经好几年了，以至于因此而学会修行的中国人的数量非常多。比如而今学会觉知自己的人已经十分普遍了，且分离运界也已成为一种常态，许多人都可以做到。因此他拥有的是品质极好的布施，而且他是真心在做。如果是为了赚钱而工作，反倒更容易些。阿紫一直在勤奋工作，由他协助进行的工作非常多。他有持戒，而且持得很好。再者，他还在努力训练自己的心。他的心是具备禅定力的，而且达到了非常满意的品质。他的心是安住的，在临终时觉性并未缺失，在死亡的整个过程中心始终跟佛在一起，心是跟佛跟寺庙在一起的，他的心非常光亮和愉悦。他有布施，有戒，而且有禅定，只是他的智慧尚未开发如量，还需要继续用功。他可以在上面继续，是完全能够修行的。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，要帮忙将他未尽的工作接过来。他已经把路铺得很好了，我们要维护并将之延续下去。中国人要尽快学习泰文，这样就可以共同来帮忙。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学习泰文了。死亡何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，这是不确定的，什么时候都有可能。龙波已经看过太多了，稍不留意就死了的例子非常多，完全始料未及。 有些人提前预知自己将死，有些人却浑然不觉，包括阿紫，事先根本没有料到，完全被业给屏蔽了，怎么也看不出来。在通常情况下，龙波的眼神是很快的，谁一生病，龙波立刻可以看出来。在他去世前五天，龙波看到他还非常亮堂，看不出生病，没有人会想到他得了重病，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。因此，死亡不会提前通知我们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们之所以来学法和修行，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心，以致死期降临时万事俱备。那些怕死的人，是由于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不确定自己死后将去往何方，会不会比现在更糟呢？作为修行者，我们有戒，有禅定，有在开发智慧，这就足以让我们坚信，纵使不久便会死去，也不会下堕。经典记载说，行者能够分离运界以后，在思维身是无常或心是无常的，体认三法印。事实上，透过思维而体认自己身心的无常、苦与无我，这还不算是步入毗波舍那，经典称之为小须陀洹，还不是真正的出果。心安住成为观者以后，看到身是一部分，心是观者，然后去思维身是无常的、苦的、不是我，心是无常的、苦的、不是我。比如昨天心情很好，但今天心境有些悲伤，说明心是无常的，这是经由对比不同时段的境界而体会到的三法印。又比如之前的心很好，现在不好了，这也是透过思维对比后看到的三法印。这种情形都称为小须陀洹。小出果的资产是可以避开下一世堕入恶道的危险，但下下一世还要继续战斗，因为人有可能会掉入地狱。若我们有在修行，那么达到上述阶段是没有太大难度的。首先，训练心安住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然后继续去观。比如当下这一刻在坐着，看到身体坐着，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刚才身体并没有坐着，刚才是走着的，现在才坐下，因此身体的行、住、坐、卧是无常的，不管坐得多么舒服，时间稍久就会发酸，这个身体始终在被苦逼迫着，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痛，一会儿酸，一会儿饿，一会儿渴，一会儿要小便大便，有时又会生病，身体始终是在被苦逼迫着。又或者去思维，比如刚才我们在吃饭，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，不停地在新陈代谢，进食不久就要排泄，因此身体仅仅只是物质，并不真的是我，是我的，它完全依赖于世间物质而临时存在，时间一到必将离散。再比如我们来参加葬礼，他的身体原先跟我们一样可以行、住、坐、卧，但是现在做不到了，没有几个小时就只剩下骨灰，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形的踪迹。假如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思维说，此生不久便会离散死去，不再有任何人的影子存在了，如是不断的思维，即便还没有契入毗波舍那，但也算是极佳的开始了。我们持续不断的觉知身体，而后思维， 生是无常的，是被苦逼迫的，身不是我，身体只是我们从世间临时借来的物质而已，时日一到就必须还给世间。这称之为在思维或在审思身体的三法印，又或是观察心，感到此刻的心跟刚才不同，这也是在对不同的境界做比较。过去的心跟现在的心不同，说明它是无常的，这种情形依然不算步入毗波舍那，但是能够做到也很好，这是我们真正修习毗波舍那的起点。心一旦安住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变成观者，而后再观自己的身与心，最开始还是通过思维的引领来体会他们是呈现三法印的，但接下来由于心曾经从三法印的角度去观身与观心，因此它会自行照见三法印，在毫无任何刻意为之的情况下而自行获得体悟。比如一觉知到身体，就即刻感到身不是我，在呼吸的这个不是我，这是自行感觉到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禅定，并且有觉性在感知身体，想运也曾经界定过它是呈现三法印的。一旦具备了上述因素，心接下来就会自行照见三法印。即使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去照见身体的三法印，心也能自行照见。这样的自行照见称之为在真正开发智慧和已经在修习毗波舍那了。修习毗波舍那的时长不会很久，毗波舍那是一刹那一刹那的，比如心升起正确的领悟与洞见的时刻只是一瞬间而已。例如我们观身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这是摄摩他，因为观身是以身体作为禅修的所缘，身体成为心所感知的单一所缘，这符合摄摩他的原则，也就是以轻松自在的心觉知让心感到快乐的单一所缘，持续感知单一所缘，轻松自在地去做，心就会宁静下来。当我们感知呼吸的身体，感知行住坐卧的身体时，都是在修习摄摩他。然而在某些片段，心如果已经准备好了，具备了正确的禅定，成为了知者、觉醒者与喜悦者，在感知身体时，假如具备了正确的觉性与正确的禅定，那么正确的洞见与领悟就会升起。当智慧升起时，它只升起一个瞬间，因此智慧升起的时间不会很久，仅仅只是极短暂的一瞬。一旦过了这一点，心又会继续修习禅定，关照行住坐卧的身体或是呼吸的身体，又要过好久才会再次感觉到和领悟到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或者它本身就是苦。大部分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有人站着刷牙，手动来动去，智慧突然毫无预兆地涌现，看到手在动，感觉到手不是我，它就像某样东西，是一节一节的，但它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智慧于此升起，但却只升起那么一瞬间。那个人非常兴奋，说这个不是我，由于兴奋升起导致禅定退失，就又看不到三法印了。因此心一定要安住才能够洞见三法印，但它只会刹那刹那的安住，只能刹那刹那的照见三法印，所以智慧不会升起太久。如果谁的智慧可以升起一个小时，那肯定是思维出来的，真正的智慧只升起那么一刹那， 尤其是初世间智慧。当我们不停地开发智慧，戒定慧也趋于圆满，在抵达初世间智慧升起的时刻，也仅仅只会升起一个心识刹那，而不会升起两个心识刹那。如果是升起了很久，那就不是了。智慧是一种正确的洞悉和正确的领悟，它就像是灵光乍现，仅仅是一瞬间的顿悟。类似我们绞尽脑汁在思考某个晦涩的问题或复杂的工程，当真正洞然明白之时，只是一瞬间的恍然大悟。因此，真正的智慧是不会持续很久的，它有赖于觉性不断地去感知自己的身与心。心安住，变成知者、观者，而非思考者、演绎者、造作者。心一旦变成知者、观者，而非左思右想者，那么觉知身的瞬间，就会洞见到身不是我。事实上，所谓的我只是源于念头的思维，我的存在是源自思维，并不真的存在。如果心是观者而非想者，那么觉性一旦捕捉到什么所缘，就能够照见三法印。可如果心并未成为观者，而是一直迷失在想里，在想着三法印，觉性一旦捕捉到所缘，随后就拼命去思维这是三法印，那不是真正的智慧，只是属于思维所产生的智慧，它是根本无法斩断烦恼习气的。真正源自修行的智慧只是一瞬间，而后心就会极为光明灿烂。先不用说体证道与果了，哪怕只是智慧的升起，对于身心或运界升起了正确洞见时，心都是光明的。所以佛陀开示道，没有任何光明可与智慧之光相提并论。譬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没有任何光亮，然而当心领悟到什么时，它会亮堂起来，是自带光明的。尤其当圣道升起时，心会极其璀璨，那些天神和梵天神们能够感知得到，仿佛毫无预期的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只是一瞬间，不会停留很久。但是他们会异常兴奋地说，又有圣者出现于世了，世间又产生了一位圣者。首先是四大王天的天神们会兴高采烈，又有一位圣者产生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。接着更上层的天神也会听到，然后就这样层层上传，天神们的随喜赞叹之声会让整个宇宙产生震动及震撼。真正的智慧只是升起一个刹那而已。如果是初世间智慧，比如升起圣道，圣道有四类，在它升起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震撼和震动，心灵敏锐之人可以感觉到，有时仿佛发生了地震，比如正在修行时感到地动山摇，心在根除烦恼习气时会感到似雷电交加一般，光芒遍照。实际上那是心在亮堂，而非真的有雷电，不过一般人是根本无法感觉到的，所以高僧大德们称之为聋子的耳朵和瞎子的眼睛，只是个摆设，什么也感知不到。我们要努力训练自己，让自己在死前就能做到，每一天都要用功修行，心才会越来越坚定和稳固。如果尚未见法却要面临死亡时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倘若能够想起自己的美德也是不错的，比如我们曾经布施以及很好的持戒，心想到这些就会愉悦，就会去到善道。假如想不起自己有何美德，那就需要借助外界来帮忙，比如我们可以意念高僧大德，他看起来非常光亮清净 安宁，看到后觉得十分滋养，亲近他也感到非常快乐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意念高僧大德。假如让大家意念佛陀，大家或许一脸茫然，因为不知道佛陀长什么样子，最多只能想到某尊佛像，因为不曾亲眼见过佛陀。但见到了法的那一天，我们就会见到佛陀。佛陀并非一尊一尊的形象，而是纯粹的纯净无染。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美德，那么就去想想品德优善的人，比如那些高僧大德等，心会变得愉悦，就会连接上欢快与光明。阿紫在临终前想到自己的师父，于是心就亮堂起来。因此要充分做好准备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，让自己真正准备妥当的方法就是勤于培养美德，别造恶业，比如布施、持戒、修习慈心禅等等。假如到了无计可施、将死之时，可以回想自己的美德，若想不出自己有何美德，那就意念高僧大德。如果也想不起来哪位高僧大德怎么办？那就只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即看着身体死去。看着身体，他在躺着，身体他在呼吸，不知道呼吸何时会彻底停止，有觉性不断地感知身体，看着身体将死，而心是观者。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频繁训练，否则难以成功。看着身体死去，心是观者，如若来不及这样去看，最后就会变成是我要死了。更简单的做法是看着身体死去，不拒绝也不排斥。要明白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，思维着自己此刻就要面对死亡了，这称为死随念。若想在真正面对死亡时可以做到，就一定要每天去训练打坐、礼佛、念经之后，又或是在修行之前也可以。礼佛念经之后思维死亡，身体不久便会死去。因此在身体死去前要用这个不确定的身体来修行，以便为自己的心培养美德。如果我们在生病之前就加以训练，那么临终时心就不会动摇，只会视死亡是正常自然之事。如果有任何生物是不死的，那才不正常呢。从来没有任何生了之后永存不灭，一切生起者全都会灭去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思维死亡，或是有觉性去觉知身，看到身不是我，能够如此训练就不会怕死。在临死时我们看着身体死去，而不是我死去。如果我们修习身智念，不停地感知身，照见身不是我，或是修习死随念，意念到死亡是正常而自然的现象，死了也很好，那样才有机会重新出生。假如戒律持守得好，再次出生会比现在更漂亮，因为持戒者的后世容貌会很美。所以如果自己的长相不好看，那就好好持戒。比如烦恼习气重的人的脸是惨不忍睹的，生气者的脸是好看还是难看？贪婪者的脸、偷盗者的脸都是很难看的。人在迷失的时候脸是很难看的，迷失者充满了整个宇宙，也充满了这个禅堂。迷失时心跑了，自己也意识不到，一旦警觉就会看见自己迷失时的样子惨不忍睹。所以要不断地觉知自己，慢慢训练，不停地累积美德，到了某一刻必死无疑时，都不会再有任何动摇。非常多的人 临死之时才猛然想到自己尚未积累任何美德，这没做那没做，想要去做可却做不了了，太晚了。因此我们就可以从此刻就累积善德，有决心去感知，那样善德从今日起就会开始累积。何时在感知自己，何时就有决心，也有善德。决心升起时，心会即刻转为善心，何时缺乏决心，何时立即变坏。因为不善法只会在决心缺失的时刻才能渗透进来，所以大家要不断地觉知自己，一旦能觉知自己了，就要不断去观，身是身，心是心，逐步分离它们，感觉是感觉，感觉并不是身体。比如这个快乐不是身，也不是心，它跟身是分离的，跟心也是分离的。心是知者，观者，就是这样不停地开发智慧。如果智慧开发到见法了，证得出果了，那么自此就有了保障，肯定再也不会投身到恶道，未来一定会投身于善道，身为人或天神，毋庸置疑。但我们曾经也做过很多坏事，并非一直在做善事，所以即便证得出果，再次出生后恶业仍会追上来。并不是每位出果圣者都过得十分舒服，有些是身在地位低劣的家族，或是成为别人的奴隶，还有一些甚至在出生以后遭遇被人伤害的情形。即便体证到阿罗汉，曾经的恶业也会追上来，无法逃开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开业果的法则。比如佛陀已经是最殊胜者了，可他仍有恶业现前，类似被人辱骂之类的，这都是因为他的业报。他也会生病，甚至病倒便血，这还是由于业报。佛陀全都可以说得清楚，这些都是源于什么业报，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源于哪项业报，所以最好还是要确信，确信自己有很多美德。如果知道自己具备很多美德，就不会害怕死亡，而会躺着关照身体的死去。获得满分的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要涅槃时会非常愉悦，因为生既是苦，是苦要死了，又不是啥珍贵之物要没了。我们要不断的训练，直到有一天不再畏惧死亡，看到死亡发生时心会极为愉悦。35年前，龙波的父亲仅仅60岁出头，本来是糖尿病，接下来是肾病，最后肾衰竭而过世。在父亲临死前，龙波站在一旁观察，心是很愉悦的，并非因为得到遗产而快乐，压根儿没什么遗产可继承，但是心仍然很愉悦，因为看到了生命必然如此，它是自然的现象，心没有丝毫动摇，包括所爱之人死了也没有任何动摇，对吗？如果心还有动摇，就要继续用功，说明训练的还不够，要继续精进。龙波今天的讲法已超时了，接下来请大家转移到火化场，到了那里会进行火化仪式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了，因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儿。好了，在此结束。